风的严厉，这灵长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露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死硬的外壳，那个气就连神的灵都进不去，神想要对他说话都进不去，这个人壳硬得很，坐在那边你不管讲什么道理，他就是歪个脸觉得你在讲别人。然后你今天讲的这个有道理，我希望某个人真听进去了。你在那边讲说人需要顺服，需要怎么样，你说主啊，希望某某弟兄听进去啊。讲到人这个败坏堕落，希望某某姊妹今天听进去，希望他见光。你知道神的话进不到你的里面，因为你的怎么样灵长一一相连，气不得透入，互相联络交集，不是光只是连在一起，好像胶一样把你连在一起，就怎么封得严严的。讲到我们这个人24节，他的心结石如石头，如夏摩石那样结石，心里面刚硬。30节，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说到他所到之处造成伤害。这边不管去哪里，话语就伤人，做的事情就伤人，走过去的地方就好像这个淤泥被他经过一样，被爬过一样，马上留下痕迹，马上留下伤痕。弟兄姊妹，这个有点夸大啊，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真会碰到这样子的人，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人，你只要跟他 contact 过，你回来你就受伤。不管他的话，不管他所做的，不管他的表情，不管他的态度，你碰他一下，你回家你就觉得你的属灵生命又垮下去了，又给你留下了一个伤痕让你回家。那讲到肉体，那个肉体啊，34节，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我想我们跳过了很多，都说到他这个人的骄傲难以制服。这鳄鱼特别说到坚硬的外壳啊。那么神在我们身上要工作，我们一开始也说过，神一方面从我们里面做出来，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能够长大，里面的人能够被主变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借着外面的破碎，让圣灵，让神在我们里面的宝贝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尼弟兄有一本书我们不久前读过，讲到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The release of the spirit， 就是圣灵，神的灵要从我们里面出来。那么要出来必须要被破碎。那么尼弟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够被神破碎的原因两个。第一个，还记不记得不见光，就是不认识神的手。你以为我今天就是倒霉就是了，让车子坏掉，或者我倒霉今天回到太太一起来就对我臭脸啊，或者我真倒霉啊，什么钱掉了或者怎么样，你就觉得这是很倒霉。那你不认识神的手，所以你没有机会被神破碎。明明是神在做工，明明神在调度万事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我们却以为那是环境，那是我的遭遇就是了。不见光就是不认识神的手。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人不顺服，人太自爱。说到我们这个坚硬的外壳，外面刚硬，心里结石像磨石，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事。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在这里把这个属灵的镜子放在约伯面前的时候，那约伯非常非常的清楚，他知道神让他认识了他自己是怎样的自己。所以我说到神两次的谈话，第一次的谈话启示约伯神的所事，这是光的第一面，重在启示。神第二次的谈话，神光照约伯，让约伯认识他自己的所思，这是光的第二面。说到光照，光的第一面重在启示，让我们认识神，光的另外一面重在光照显明，让我们认识自己。所以启示的这一面好像给约伯戴上了眼镜，让他认识他所信的是谁。而光照的这一面让约伯看见镜子，知道约伯自己就是那只河马，就是那只鳄鱼。这也是为什么我上次说，我说如果没有经过神，前面经过这三个朋友连绵的苦难，在这里搅动约伯，在这里刺激约伯，在这里剥约伯的皮，约伯不会有最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在看了这两面的镜子以后，约伯能够在42章，我想我们讲完这几节我们就结束了啊。42章的头六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瞒主。请注意啊，42章第3节， 这边我们应该加上一个引号，那这句话是约伯引用耶和华在38章第1节神所说的话。我们看一下38章第1节跟第二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约伯在42章第3节他就引用了神在38章第1节的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那约伯的意思就是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我前面讲了这么多让你的旨意被隐藏，甚至也包括那三个朋友讲了那么多啊废话，那么多这个不对的话，都让神的旨意被隐藏不明白，他说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42章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是一个对一个引号啊。有的人如果手边有 NIV 的圣经的话就比较清楚啊，他前面还弄一个中括号说 You ask， 对不对？就说你曾经问过啊，所以底下是约伯的回答。那么42章第4节仍然是引号啊，那个求可以把它删掉，免得我们听不懂啊，看不懂。42章第4节是引，他这边说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你指示我。那这句话是约伯引用神在40章第6节跟第7节神所说的话。这是神第二次从旋风中回答的话啊。所以约伯在这里讲的这两句话，一次是针对神第一次说的，一次是针对神第二次说的。40章第6节，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请注意，神曾经对他说，我现在要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换句话说，神给约伯一个说话的机会，我现在要问你了，你可以对不起啊，你可以指示我。所以在42章第4节的时候，约伯就把这句话再引用出来啊，他说，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你指示我。42章第4节他说，约伯引用神的话啊，就说神刚刚给他了一个机会，说我要问你，你指示我。所以42章第5节跟第6节就是约伯针对神刚刚给他的机会他的回答。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他底下说，或翻译我的言语，就说我厌恶我自己，我也厌恶我讲的一切的话。所以你虽然告诉我说我可以指示你，但是我没有话说，我只有在尘土和炉灰中，我要懊悔我的自己。那弟兄姊妹，这次我们先把这个 format 读懂啊，然后我们特别就是要强调，当约伯戴上了属灵的眼镜，当他看见了属灵的镜子之后，约伯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懊悔，而直到他从前所说的是他自己不明白的，而他现在他在主的面前，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我现在却是亲眼看见你。他说，因此我厌恶我自己，我也厌恶我所有说的话，我也不要再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只要在炉灰和尘土中，我来懊悔我的自己。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感谢主啊，神在约伯身上做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tage， 让约伯认识他自己，约伯也更认识了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那么我们下一次，虽然最后只有几节，但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就要讲到雅各书5章所说的那个主的结局到底是什么。那主的结局到底是什么？那我仍然要重复，就是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预备一些简短的分享，一两分钟也可以，那么两三分钟你要配合一个见证也可以，但是我们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多小时我们一同来分享，一同把神的恩典，把神的荣耀来归给他。以下我想我们还是唱一下那个292首《主荣上加荣在改变我们》。那这首歌几乎成为约伯记的主题曲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工作的一个原则，就是他荣上加荣的在这里改变我们啊。虽然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神启示约伯，但是神每一步神所做的事都是要在这里改变我们，叫我们 from glory to glory， 从荣耀到荣耀。 我们连续唱两遍，我们就还是希望多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啊，刚刚我们弟兄带诗的时候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讲到石墨和钻石，你没有办法想象两个是一样成分的东西，但是一个被神工作过，一个曾经经过苦难的，而当它出来的时候，它能够成为宝石啊。那另外一个似乎是同样成分的，但是却因为没有让神来工作，没有经过苦难，没有经过十架的制作和圣灵的栽培，那当我们碰到它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易脆的本质啊，而且它会玷污了我们的手。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或是在启示录里面，甚至在哥林多前书，都讲到神做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啊。而宝石里面讲了各种的宝石，像我们举例子，你说蓝宝石，蓝宝石拿起来的时候，它里面散发出那么美丽蓝色，蓝色代表属天啊。但是你很难想象，蓝宝石它居然是在地的深处，不知道在那里多少的年日，它看不见天，它完全被关闭在一个黑暗阴湿没有人注意被压制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随着年日的过去，神却可以把属天的颜色组织在它的里面，而当它最后被拿出来的时候，它能够反映天的颜色。那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的遭遇也常常是这个样子，许多时候我们被带进到一些环境里面去，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向人启口，我们也没有人能够来了解我们，不为人知无法启口的一些遭遇在我们的身上，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掉进困惑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遭遇到这些，甚至我们好像觉得天都向我们关闭了，正如蓝宝石在制作的过程里面他从来看不到天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天的颜色一样组织在他的里面，而当时候到的时候，而当最后他被显明的时候，他宝贵的价值在天的底下，在光的底下被显得那么荣耀。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劝我们，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的根基上面做建造的工作，到底我们是草木和谐呢，还是我们是金银宝石？弟兄姊妹，要成为金银宝石，就必须经过熬炼，必须经过火炼。那当然我想我们天然人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很诚实，我们不需要去讲讲苦，没有一个人喜欢的，因为苦叫人不舒服，苦让我们这个的 self， 让我们的自己不能够随心所欲。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却是在他的爱的里面，而在他智慧的里面，在他丰盛的恩典的里面，他为我们预备好结局，然后他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进来。那上一个礼拜，其实在上一个礼拜我们讲以利户的时候啊，我们曾经特别说过苦难在我们的身上几个重要的这个目的啊。那一方面说到神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就是我们本身是在苦的里面，但是神却借着苦来救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呢啊，也说到借着苦难啊，神能够开通我们的耳朵，借着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啊。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那个秤，所以苦难的来临，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就是要让我们的耳朵能够被开开来，我们能够真正听见神的声音，而我们借着听见神的话，我们能够对神产生真实的认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约伯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神在旋风中来回答约伯啊。那旋风一方面说到约伯的遭遇像旋风一样，旋风摧毁了他一切所有的，等于把他在地上的财富、他的健康、他的 reputation 啊，他的好名声，通通一下子都摧毁掉。那么旋风另外一面也说到旋风的本身，却能够让约伯的脚啊，好像原来是跟地相连的，却因为旋风的缘故，他被神提升起来啊。讲到整个对神的认识啊，对神那个生命的那个度量，能够像旋风一样，他越来越往上去，脱离属地的，而进到属天的光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要讲的啊，在旋风中，虽然旋风剥夺了他一切所有的，但是约伯却是在旋风中听见耶和华对他说话。在苦难中，神开通了我们耳朵，也是在旋风的里面，约伯遇见了神的同在。而这一种听见神的话，这一种遇见神同在的经历，是从前约伯没有的， 他从前以为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那么和谐那么美好的关系，他说全能者待我有密友之情。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已经非常不错了啊！这样子的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那约伯自己以为他已经跟神的关系是好的了，是不错，但是神却把他带到一个更深的一层，让约伯听见从前没听到的，让约伯遇见他从前所没有遇见的，也让约伯经历到他从前所从来没有经历到的。所以这是讲到苦难第一层的意义，他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啊，我上次已经讲过这个意思，今天不再讲。而借着趁着苦难趁着患难，神说要在这里怎么样，要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要开通他们的耳朵，神把我们的耳朵打通了。所以约伯在旋风中听见了他从前没听见。那我想我们都很需要这样子的第一步的经历啊，就是借着苦难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更多脱离天然人的搅扰，脱离我们这个魂这个肉体的搅扰。所以保罗也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他一直活在自己的搅扰底下，一直等到基督借着十字架释放了他以后，他能够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来搅扰我，不光是外面的人不要来搅扰我，连我保罗也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这个人已经与基督同埋葬，同死同复活。所以神借的困苦就把我们这个困苦人，神借的困苦趁着我们受欺压的时候，神要开通我们的耳朵，神要对我们说特别的话。所以我特别请弟兄姊妹啊，我想我们天然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我们刚才说过了，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神借着这个苦难对我们说话，决定不让这个环境随便过去。也许在过程的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的受苦，我们甚至连一天都熬不下去，但弟兄姊妹，苦难越大应该逼着我们在主的面前更深的降服，而更深的屈膝在主的面前。如果今天我不要再信了，我要跑出去了神我不干了，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苦到绝路的时候，你还是会回来的，就跟那个浪子一样，带着父亲一切的家产他出去了，当他还有的时候他不会回去的，一直等到他山穷水尽，他连猪吃的东西都吃不到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会想起父家，我为什么要这样子，会让我们再回头啊。那我当然这是苦难比较在消极这一面的经历啊，就是要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真正要对我们说的话。神多时多日多方啊，用各种的机会想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的耳朵有听没有到，就是听不到。神明明说了一次两次，但是人还是听不到。神甚至借着异象异梦对我们说，甚至说有一千个天使中间有一个可以做翻译的，神就巴不得救我们的灵魂免于死亡，让我们返老还童重新享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都听不到。所以神只好兴起苦难。当我们在躺在床上，我们在那里受苦，在那里哀恨的时候，也许神把我们的耳朵打通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都难免会有的一些经历啊。那不见得，当然不见得了，几乎很少人会像约伯受这么大的苦啊。但是我想我们多多少少在一点的管教的里面，都会让我们听见神的话。神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硬要去做，结果哎呀头破血流，在主的面前学个乖。这个钱硬要去那边拼命投资股票，投机股票，神说停下来停下来，不听话，神就让你的股票哇通通没有了，让你学个乖啊。很多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一直拉我们啊，我们像个脱缰的野马啊，我们就是一个无知的罗马一样，但是神就一直对我们讲话，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有听没有到，听不进去。等到神的棒子蹦一下下来的时候，我们听到原来是爱。所以神常常被我们冤枉，被我们委屈啊，觉得折磨我们受苦。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先读了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特别说到神并不甘心叫人受苦，神绝对不甘心叫人受苦。而第二层我们说到神不仅仅不甘心叫人受苦，而且神陪着我们受苦。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那不仅仅这样，更深的一层，他亲自替我们担负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这个重担啊。 好，那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旋风的意义。而在旋风的里面，神两次回答约伯啊。那第一次的回答，我们说神好像给约伯一个属灵的眼镜，让他能够看见神的所事，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啊，那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位满了恩典、满了慈爱和怜悯的神。第二次神的回答，好像给约伯一个属灵的镜子，那么显明了约伯的所事，让他看见他是一个像这个河马或像鳄鱼一样，像河马那样子力大啊，那肉体那么大的一个人，或者像鳄鱼这么刚硬、这么不容易被神折服的一个人。好，那这是神那两次的回答。那有一个弟兄，他自己有一次去看望一个另外一个神的儿女，已经病危的啊，那他就看望他，看望了以后他很受感动。这个病危，这个在身上有很多病痛的这个弟兄，他告诉来看望他的这位人啊，这个传道人讲，他说我现在虽然在苦难的里面啊，我在躺在床上中这个整天都要躺在床上啊，但是我的头是枕在三个枕头上啊，那这三个枕头啊，他说这个是神的全能、全爱跟全智，智慧的智。他说我这三个枕头是讲到神的全能、神的全爱、神的全智上。那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到说，神回答约伯分了两次，但是他谈话的那个内容可以分成三类。那第一类正好讲到神的全能，神从整个宇宙受造的奥秘啊，神跟这个万有的关系，讲到神是那位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and always faithful， 永远信实、永远全能的神。那么第二个讲到神跟受造万有啊，连那个乌鸦的这个小雏啊，或是像狮子，或是像野驴、野牛，这些没有人可以辖制的、没有人喜欢的这些受造之物，但是神却眷顾他们。讲到神的全爱，神的爱。而第三个呢，第三段神的谈话呢，神一开始就告诉约伯，最难降服的是那些高傲不驯服的，对不对？讲到人的骄傲、人的卑微啊，那么难驯服，像河马、像鳄鱼一样，但是只有神拿他有办法。那虽然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神知道约伯像河马，神知道约伯像鳄鱼，但是神还是爱他。讲到神有一个智慧，他能够折服我们，他能够照着他成全的计划、手中的巧妙，他能够来制作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脱离属地的，进到属天的，能够 from glory to glory， 从荣上加荣。这是讲到神的智慧，神为什么安排这个人在你的旁边，为什么你今天出门会碰成这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的神他真的是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没有人能够给他出什么计划，他是照着他心中的纯正那个最智慧的计划，他在这里带领，在这里制作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拿自己的环境去跟别人相比，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最周全的计划，是专门为着你这个人设计出来的，这是 custom made，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 plan。所以不要去比较，你不能说主啊，为什么Golden弟兄他长得这么结实，我瘦巴巴的啊？主啊，他体力这么好，我天天在那咳嗽生病。你不需要去跟他比，他有他的功课，你有你的功课。那他有他的荣耀，你有你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做事情，根据我们这个人，神都 design 了一套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太美的，太好的。所以讲到神的全能、神的全爱、神的全智啊。我那天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真好，正好用到约伯记。约伯记就是这三件事，神回答他就从这三个角度回答他，让约伯能够认识神是那位全能的神。你不需要去跟神争辩，神是那位全爱的神，你不需要去担心，神是那位全智的神，满了智慧，他知道他在做什么，那你不要灰心，真的，神是照着他纯正的计划在那里制作我们啊。那上一个礼拜我们又提到一个点啊，就是神不仅仅要叫我们因为他的所作，就是他的作为来认识他、来相信他，神更要我们因为他的所事，我们来相信他、我们来认识他。这个所作 如果你只是建筑在神的作为或者神所做的事情上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会是一个波浪式的。因为当你在圣经的时候，你就会赞美神，哎呀，神真好，我一祷告他给我这么好的工作啊，薪水加100%，呵呵，啊，或是这个我一祷告神给我预备一个这么漂亮的姊妹啊，人家都羡慕得很。那弟兄姊妹，环境好的时候你就会赞美神，等到环境一不好，哎，这个从前觉得像个公主，怎么现在像个巫婆一样对我这么凶，天天唠唠叨叨，你就开始埋怨神了啊，或是这个薪水一下子公司被 lay off 了，你马上就埋怨神，你说神你在哪里，从前到处给人家做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根据外面去认识神，去建立你跟神的关系。神希望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所事，他永远是神，他永远是慈父，他永远是摇将，我们是他手中的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所事要有真实的认识啊！所以神必须把我们带到环境里面去，连你在风浪中在苦难中，你仍然知道，哎呀，神是这么全能的神，因为你经历了他。哎呀，神原来还是这么眷顾爱我的神，因为你经历了他。啊，原来神有这么巧妙的计划，因为你认识了他。弟兄姊妹，神希望我们认识他的所事，而我们能够来见证出他的所事。所以也许我们基督徒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羡慕的啊。其貌不扬，像保罗说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面貌，遭遇也不见得很好，赚的钱也不见得很多啊。人家住那么好的房子，我们住这样子的房子，但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我们却知道我们所得着的宝贝，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们对神的认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地上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比的，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带到永世里面去。上一个礼拜我们最后讲到一个点，是说苦难并不是只是为了试验我们，不是只是为了 test 我们。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神不是说只是借着苦难来试验我们这个人的信心如何，而是借着苦难，神在这里炼尽我们的信心，神在这里强化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就像我说的，常常是建筑在神的作为上，神做了我就感谢他，神不做了我就想要找个理由来解释一下啊，然后已经有点紧张了啊，神你这次为什么没做呢？啊，等到又发生一件事情，发现神又没有像我们祷告的一样所做的，我们又开始疑惑了一点点。你知道那这个东西都说到我们的里面对神的信心不够真实啊，神需要一直的做，神强化我们的信心，神也炼尽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的信心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属灵的理由在，然后我坚信神一定要做，但是当被神真正光照抽丝剥茧的挖出来给你看的时候，原来知道在这么属灵的原因后面原来有我自己在里面，这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我们可能祷告一个很伟大的主啊，你一定要祝福我这次的传福音，因为要叫罪人得救，我不能失败啊！弟兄神你一定要圣灵的能力加倍的祝福，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我们都很重要，而且我们永远都要有这样子的祷告。但是呢，那个 button 最深之处到底那个几有多少的成分，或是你是完全无几可以做一样的祷告，但在神的眼中这两个祷告却是完全不同的 quality。 那一个祷告是因为你怕失败，怕到最后呼召的时候没有人觉知丢脸，所以你做了这么多的祷告。那另外一个祷告是真正你从深处你碰见人那个绝望的灵魂，人那个将来永死的灵魂，你里面痛苦，你在主的面前说，主你不能让我失败。这两个祷告外表祷告人听起来都一样，但是里面不一样，但是神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像约伯一样，他没有要存心这么骄傲，29、30、31章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说，那约伯也没好到哪里去，对不对？哎呀，原来是一个这么骄傲的约伯。但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如果是我们的话，29、30、31不会，约伯所讲的话不需要到29、30、31章才会出现，在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神就会讲，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他自大骄傲什么的，神早就说了。或是试炼2、3下到了第4章、第5章这些话就会出来的，不会到29、30、31章才出来。讲到约伯，他是在这么大的苦这么大的熬炼里面才让他发现，才让他 realize 原来在我这么深的里面还有一个自己在。所以我才说，因为约伯太好了，所以他受的苦才这么大。
因为神要拨到最里面让他看见，试炼的火要加到七倍，那个杂质才出来。我第一次就杂质一大堆，约伯第一次看不见，第二次的试炼看不见，第三次可能出来一点点啊，然后慢慢到了七次，那个最深最隐藏的杂质才从约伯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判断神儿女们受苦的时候，最好不要随便讲风凉话。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交通这个东西，那会后有一个教会的领袖来跟我讲，他觉得他感触很深啊。他说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就是这样去批评，哪一个人受了苦就说这个人一定是被管教，他说就跟约伯的朋友一模一样。他们说在大陆上约伯的朋友很多，那我我说我们要好好祷告啊，因为很多人就会因为自己没有受到那个苦，就觉得因为我是个义人，所以我没受这个苦，他受那个苦一定 something wrong， 这个人一定得罪了神，所以他遭遇到这个苦难。所以他说我们这边约伯很多，他说弟兄我很高兴你交通这些，我说这不是我的话，我说这是神的话。当约伯的朋友要小心啊。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看到的。但是我就知道神借的苦难，神在这里洁净 purify 我们这个人的信心，而且在这里强化加强我们的信心。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伯的结局了啊。那虽然我们今天会从第七节开始看，但是我想约伯的结局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是在于42章的前面啊，他那个对神对自己那个真实的认识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这一关是花了多少的代价而达到的地步，那这个不过是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就是了。那约伯的结局都建立在这一个对自己和对神的那个真认识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够忽略。before 我们讲结局以前，所以上次我为什么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虽然是一件让我们受苦的事情，因为它的过程需要让我们受苦，你才可能认识自己，而它的结果让你看见你自己这么丑陋，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不管过程不管结果好像都是痛苦，但是这一关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在神的手中如果要能够被神重用，他必须要真认识自己。一个人在神的手中如果他要能够承受更大的祝福，他必须要认识自己。一个人要对神有那个更真实的认识的话，他也必须要认识自己，不然的话神不过只是他外面的一个帮助，我需要的时候我来靠神，我不需要的时候我自己可以 handle 得很好，我还是我，只有我需要的时候，我想到我碰到困难了我来求他帮助，或是我心情好想赞美他的时候我来赞美他，我想服侍的时候我来服侍他。弟兄姊妹，整个生活的中心仍然是以你为中心，所以我就说神用我们只能够用到一点点的程度，神想祝福我们，我们也只能够承受一点点的。那么神想把他自己更多给我们，更多启示给我们，神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度量就是这样。直到有一天我们被神带到一个境地，我们发现我自己一无所有，而我们能够把自己平息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很奇妙的，你会被神带到一个非常宽广的境界，那是一个全新的境界。这也是前面以利户讲到那个苦难后面两个主要的功用啊。好的，一个他是说到神一定会领你出离患难，然后带你进入宽阔不窄之地，神要把我们带到宽广的里面，虽然经过水火却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啊。而另外一方面讲到说，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神要让我们享受他全备的祝福。今天跟听了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信息，讲到神的爱、神的恩典、圣灵里全备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们的喜乐跟感动都是这么 short， 也许在聚会听完的时候我们很感动，我们甚至会流泪，我们会赞美主，也许回到家就没有了。那有的人可以持续个一两天一两个礼拜啊，过一阵子又没有了。这是讲到我们这个人需要被主一直做， 做到像约伯一样，从前是风闻的，我现在是真正第一手面对面对你有认识，对自己有厌弃。啊，这个时候这个人就会真正从心里面，他非常 humble， 非常谦卑，他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记不记得这个弥迦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向你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真的是那样子一个谦卑，那样子一个卑微，甚至安安静静的里面，你确实跟神成为好朋友，那样子的同行，那样子的依靠他。所以依靠不再是 event driven， 不再是说有事情发生我才去依靠，依靠成了我们的生命，依靠成为我们的呼吸，一呼一吸我们都会去依靠神。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太容易错，像李弟兄有一首诗歌，他说这个动也是错，不动也是错啊，不说又不安，一说又太过。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管动啊说啊什么的，不说不安啊，觉得应该说，一说又说得过头啊，那么不做又不对，做那么又搞出麻烦来，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啊。等到我们真正对神认识，真正对自己厌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这个人就安静，就谦卑下来，然后你跟神进到一个特别的关系里面啊，神一定带领我们离开这一切的苦难。带领我们进到宽阔不窄的境界，这是一个全新的境界，是我们从前风闻的境界，但是现在我们却亲自踏进去了。所以我想四十二章前面这个结果是很重要啊。我们常常很容易一下就引用这一句话，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约伯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多的煎熬，朋友一层一层的剥皮，到最后得到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也是在苦难中给我们的一个安慰，知道这一切的受苦都不是突然的啊。虽然我们过程苦，好像有一点苦，但是我们知道结局是美好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七节。第七节到结束，这是约伯记整个的题材里面第二部分是用散文题材所写的啊。那第一部分的散文题材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从第三章约伯的哀歌开始，就是全部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一直写到42章第六节，诗歌的题材结束啊。就42章第七节开始，又是一个散文的题材，一直到结束，那记载约伯的结局。好，那在这一段的结局里面，简单的段落的话，基本上就是三个啊。那第一个是在第七节到第九节，那么神对约伯三个朋友的责备跟要求啊。我想经文都很短，我把它读一下。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请你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啊，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在为神说话，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在这里教训约伯，因为他这个太傲慢了啊，他不肯谦卑承认自己犯罪，所以他们一直以为他是神的代言人，在这里责备他，在这里纠正他。但是他却不晓得，这三个朋友却不晓得，神甚至怒气已经都要发作，神为着这三个朋友所讲的话，神的怒气在他的里面累积。因为你们说我，你们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当约伯的朋友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随便去价值别人，不要随便去批评别人。可能当你在这里说他的时候，神明明觉得是他对是你错，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神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三个朋友啊，他说 我的怒气要向你和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连续说了两次啊，因为在第八节的时候他又再一次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那约伯虽然会有软弱，他也有埋怨，也有怀疑，也有一些不礼貌的口气，但是约伯至少这个人自始至终在神的面前，他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人，他存着心灵和诚实在神的面前试着想要去了解神，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虚假，他没有任何的要故意去骄傲或是要去隐瞒，他在神的面前就是真实的。而且神在这里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那么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都了解，我们只能就着约伯记所告诉我们的啊。那一方面 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人受苦是成就是因为犯罪，罪是受苦的唯一的解释，但是约伯却不这样子认为。约伯觉得人都有罪没有错，约伯从来没有否认他有罪，但是约伯却说他觉得苦难并不见得都是从罪来的，至少他觉得他这一次的受苦绝对是跟罪无关。所以这是至少这是第一面，这两个的讲法就是一个根基上的不同。那另外一个不同呢，是约伯一直求神，甚至用不礼貌的口气说，神啊你来回答我，他觉得神一定要回答他，神会遇见他，神会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但三个朋友就告诉他说，神这么伟大，神不会理你。那么约伯虽然也敬畏神，但是约伯对神的认识，知道神不仅仅是可畏的公义圣洁的，约伯也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那这一点的认识三个朋友里面不太讲到的，他们只讲到神可畏的那一面，只讲到神严厉的那一面，讲到神公义圣洁的这一面，但他们却比较对神的认识缺乏了爱的这个角度对神的认识。但是约伯却有这样子的体会。好，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去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那知道神不是因为祭物不办他们啊，神是说我因为悦纳他，悦纳约伯。悦纳约伯的什么呢？他要悦纳约伯为他们的祷告啊。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所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那弟兄姊妹，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前几次曾经提过啊，那虽然约伯记整个的主角是在约伯的身上，但是这三个朋友我仍然说是一个很好的配角啊。神借着他们把约伯搞得昏头胀脑，这个气得不得了，受伤啊，遍体鳞伤。那这三个朋友也有这种本事啊，就是把约伯搞得整个啊，到最后里面的自己通通发出来啊，就是我说肉体碰肉体啊，这个不敢用诗篇四十二篇深渊与深渊响应啊，但是那个不是属灵的深渊，那是肉体的深渊啊，各个彼此 echo 啊，肉体碰肉体都是肉体出来。然后呢，他们得福的时候也都一起得福，当然约伯得的福最大。那这三个朋友他们也顺服下来，神叫他们找约伯为他们祷告，你知道那多没面子，我原来觉得你是个罪人，一口咬定你是犯罪的，就到最后我错了变成要他来为我祷告，那真的很不好意思，对不对？三个朋友一句话都没说啊，去拿了这些牲畜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请约伯为他们祷告。三个朋友也一样被神拯救出来，神做工，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都得爱处，叫爱神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所以同一件事情，也许主要的神工作在我弟兄身上，但是当我跟这件事有份的时候，我也一同在这里被神显灵，被神工作，我也一同怎么样沾光，从约伯身上卡点油，一起学属灵的功课，一起在主的面前蒙福。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很宝贵啊。那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第十节啊，他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那这是整个约伯苦境的一个转机啊，那约伯的一个转机就是约伯去为他的朋友祷告。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三个人要能够低下头来，然后原来被他们口口声声说是罪人的约伯来为他们祷告，那不容易啊。那你要这个约伯被这些杀得遍体鳞伤的这些人要去为他们祷告，那是一件更难的事情，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你就从这里可以看见约伯也是一句话不说，约伯为他们祷告，就是讲到他被神救出来，进到宽阔不狭窄的境地，整个约伯生命的度量怎么样大了。 你现在如果再回头去读前面约伯跟他的朋友那个犀利的话啊，骂他们也是恶人，说他们也是愚昧，然后说他们是这个什么无用的一生啊，这个这些迂离的箴言，这等等啊，迂离的这个尖雷等等啊，你就发现约伯在这里他整个人也变了。啊，听见了神界的灵给他的解释，听见了神在旋风中对他的回答，神给他启示，神给他光照。那当约伯真认识神，真认识自己的时候，约伯这个人进到宽阔的地步，他为他祷告。那这个是讲到约伯那个宽广的度量啊，他生命的度量。好，那底下就真正讲到约伯的几个的结局啊，这是从第十节后半一直到结束。那一个是讲到神悦纳。